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哦，今天本土新增案例18例哦，不过国际间哦，现在疫情绵蔓的是 Delta 哈相关的病毒哦。一方面哦，美国的确诊增加了70%哦，另外一方面哦，金融市场哦造成了一波灾情。昨天受到这一个 Delta 空袭哦，美股重挫700多点。那另外一个核心指标是莫德纳跟 Novavax 的股价都狂飙，创下历史新高哦。同一时间，以色列的总理直接说，在以色列的相关资料当中， BNT 疫苗如果要对抗 Delta 病毒的话，比预期还要弱。那外界关心的是，高端的疫苗到底可不可以对付各式各样的变种病毒？同一时间哦，相关的联雅药跟高端的股价哦，今天事实上哦，股价都有明显的表现。同时呢，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三架军机哦直接降落台湾哦，引发中国国防部 keep put， 中国网友也 keep put。然后与此同时哦，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一只黑天鹅，大家正在关心。这个黑天鹅是在香港，也在中国地产，特别是指标的恒大地产，今天再度重挫。那这一个波段的跌幅已经逼近80%哦，会不会跌出一波地雷风暴，也影响的全球金融的变化。那受到美股的影响跟这个全球股市回档的影响，事实上台股今天也跌了200多点哦。在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洪树清，
宁官好，大家好。
再来是星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再来是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宁官好，大家晚安。
再来是财经专家朱月宗，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再来是黄同孝大哥，
大家好。
好，世聪，在台湾哦，这个台股今天重挫200多点，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受到美国股市跟国际股市回档影响。不过呢，全球金融市场现在对于 Delta 病毒严阵以待哦。一方面，美国跟欧洲的确诊人数增加；一方面，最早哦，这一个创造全球数一数二的疫苗覆盖率的以色列，他的总理直接出来说 ，BNT 疫苗对 Delta 病毒的这一个表现跟抵抗比预期的还弱，那这使得昨天哦，美股事实上大幅的这一个回档，道琼跌了700多点，但是疫苗股持续飙涨。
没错，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个台股里面来说的话，因为跟着昨天美股重挫的关系，今天台股大跌了260点左右，这个收在17,528点。那当然，很多类股全部都重挫。那主要这个有涨的话，从美国股市跟台湾股市来看的话，疫苗股包括说像 Novavax 啦，或者说像 Moderna， 甚至是这个 BNT 的 ADR 都大涨，甚至连今天台湾的这个高端跟它的疫苗相关的，像基亚啦，或者说它代工的台康生，全部都是涨停板，甚至连新贵的这个联雅药，哎，大家知道昨天联雅药盘中最低140，然后听到说，哎，这个高端EUA过之后连续大拉，你知道到今天为止已经拉到206块，从今天昨天的低点到今天的高点，已经涨了46%。你就知道说，其实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些疫苗股这么的这个热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Delta 病毒现在似乎是又重新的燃起大家的恐惧。那特别是美国，因为美国在7月4号他们宣布说，从战胜了病毒之后呢，就开始解封，但是没想到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这个确诊人数又开始增加。根据这个美国 CDC 主任瓦伦斯基的说法是说，这个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确诊人数激增了70%，然后病故的人数增加了26%。那尤其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因为没有打疫苗。那美国现在疫苗覆盖率其实是高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全然去涵盖。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很多地区呢又开始所谓重拾所谓戴口罩的这个命令，包括说像旧金山地区，就说哎，除了这个里面的一个郡之外，大部分的郡都要求说你在室内的话就一定要戴上这个口罩。那另外包括说像在旧 金山，洛杉矶也是一样，洛杉矶也是要求说全部的开始戴这个口罩。那因为呢，目前呢完整接种两剂的这个加州人口只有51%，所以你看还有一半没有覆盖到。那根据这个大家预估是说，如果要防 Delta 病毒，至少覆盖率要达到80%多以上嘛，所以显然这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那也因为说这个美国有可能很多城市开始要解这个封锁的这个关系，所以昨天美国的重挫，其实重挫在什么股票？重挫在美国的内需股，包括说像航空股、饭店股，很多内需股是全面的这个重跌。昨天这个道琼跌了大概2.09%，然后这个 S&P 跌了1.59%，纳斯达克跌了1%。那反而是费半，因为费半领先修正，所以昨天是反而是收红2.1%。好，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就讲，其实昨天还是有一些股票窜出来。第一个重要的是 NVIDIA。因为 NVIDIA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啊，它跟这个 ARM 的这个并购有渴望会成真，所以它昨天的这个股价大涨 3.4%。那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值已经来到4530亿。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莫德纳。因为莫德纳呢，它这个还有这个 BioNTech， 因为被人家预估说他们在对抗变种病毒的这个方法比其他疫苗要好，所以在昨天的美股大概这个莫德纳跟 BioNTech 呢分别涨 9.48%， 还有4.83%。那特别是因为莫德纳它的市值目前是1259亿，所以它已经可以跻身到所谓的 S&P 500的这个成分股，所以它的股价就大涨。那因为呢，目前呢，根据这个一般的这个说法是说，虽然莫德纳跟这个 BNT 呢，他们在对抗所谓的这个变种病毒的时候，的确感染力这个防感染的效用有降低，但是他们在防止重症或是死亡的效果来说的话，还是高达96%左右。那特别是莫德纳，因为现在有可能大家都说会追打第三剂，那追打第三剂的时候，可能这个 mRNA 病毒的这个疫苗呢，可能会获评中选，所以大家都预期说，在未来莫德纳或是 BioNTech 的这个疫苗这个生产状况之下，所以股价出现一个大涨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莫德纳跟 BioNTech 股价狂飙之外，昨天其实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变化，包括说美国的这个殖利率，美债殖利率，因为我们知道殖利率其实它就是一个未来利率的这个预期。虽然前一阵子的利率是这个殖利率是往上升，但是最近的殖利率往下跌，那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大家对于未来的经济又重燃了所谓的不确定因素，资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债券市场。那除了回到债券市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美这个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的状况之下，所以美元指数也出现一个强弹的这个状况，所以告诉你，其实这一波的这个 Delta 病毒已经让全球的经济已经出现一个这个波动的这个状况。那同理，台股在今天就出现一个大跌的这个状况。其实不只是台股，包括说整个亚股，今天早盘一开始其实都笼罩在蛮庞大的卖压之下。那台湾的话，大概就是只有那些疫苗股表现的稍微比较好。好，那除了这个讲完台湾跟疫情之外，其实现在全世界反而留意的一个地方是香港。为什么？因为香港这几天的时候呢，你去这个赤腊角机场发现到说他们有非常多人离开香港。
对，
因为主要原因是在说这个英国给他们这个特殊签证的时间快要到期，他们一定要离开香港到英国去，所以有那种所谓生离死别的画面在赤腊角机场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上礼拜的时候，拜登已经宣布香港是商业风险高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香港的股市抛售压力是非常大。那除了香港股市抛售压力非常大，中国自己本身也出了非常大问题。那这个大问题主要是在于说，中国最大的地产商叫恒大，因为恒大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被人家披露出他跟地方的这个广发银行呢，似乎是有一些债务上面的问题。他冻结了包括宜兴恒业、恒裕的这个置业有限公司，还有中国恒大地产有限公司的这个存款1.32亿，导致他整个股市出现一个下跌的这个状况。那除了这个恒大地产在跌之外，其实很多外资现在也开始在抛售所谓的中概股，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好，恒大的这一个金融风暴，我们稍后会有深度的这一个讨论哦。那我先请教洪富哦，全球现在笼罩全新的变数哦，在疫情的部分主要是 Delta 变种病毒，这使得法国、英国、美国几个事实上本来疫苗覆盖率已经高的国家哦，那这一次确诊都突然大量的暴增，而且严阵以待。那以色列的总理来讲， 他直接说，这一个他们先前打的 BNT 辉瑞疫苗，对于 Delta 病毒的保护能力比预期的还低。
是的，我想哦 ，Delta 病毒哦，现在就是说又经过这两三个月的观察以后哦，我想我们现在也收集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对它越来越清楚哈、哦。这里包含就是说，在澳洲的一份期刊里面也最近也提到说，他们在澳洲观察到 Delta 病毒在澳洲呢。它造成这个家庭的这个感染的穿透率呢，在原始的病毒是25%，但是 Delta 病毒呢高达80%到100%、嗯，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 Delta 病毒它的传播能力的强大，非常的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事实上从之前我们在英国医学会的期刊里面所看到的是说，不管 AZ 疫苗或者 Pfizer 这个疫苗，如果只打一剂的时候，那它对 Delta 病毒防范这个。避免被感染的这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大概都只有30%多、嗯嗯，但是如果打完两剂以后，那 Pfizer 的这一块这个疫苗，它可以有86%的避免被感染，好、哦、有症状感染的保护力到86%，然后呢 AZ 它大概只有60%，好、哦，那我想这两个数据呢，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我们对照一下，就是说韩国事实上在19号的时候呢，他们的确诊个案数是1278例，好、哦嗯，但是呢。韩国呢，在7月19号呢，他们的死亡人数只有1例，七天的死亡人数平均2例而已。换言之，从韩国的这个疫情，虽然它的这个确诊个案数不断的在增加，但是在确诊个案数增加的过程中，没有看到死亡人数同比例的增加上来，所以这也反映了这个疫苗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韩国事实上现在有41%的人已经打完疫苗了。所以呢，感染 Delta 病毒的人虽然在增加，尤其在年轻人、嗯，但是呢，它的传播能力很好。可是还好，它的死亡率目前看起来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可怕。嗯、哦，那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 Delta 病毒在韩国呢，如果从韩国的经验看，我们也觉得它可怕的点在哪里？事实上，在四月份4月18号的时候，韩国才开始有 Delta 病毒的入侵，嗯、到现在不过3个多月，已经将近2/3左右的。确诊个案数都是 Delta 病毒的感染，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 Delta 病毒的这个特性确实在韩国这个地方确诊个案数不断的增加，但是还好死亡的人数大概平均值就是1/2。那以色列的情况也是一样、哦、以色列事实上我去看了一下他这几天的确诊个案数，他也是一样新增个案超1220位，那七天平均值大概945位，但是我再去看他的死亡人数也是一样，只新增1例，平均值也是只有2例、嗯哦、所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的话，它的这个疫苗接种率两剂的已经来到 53% 了、嗯、所以换言之，我们从以色列的案例看，从韩国的案例看，我们确实要对这个 Delta 病毒有更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就是第一点来讲、嗯、它的传播能力真的太强了、哦、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因为它的传播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它会造成你没有打疫苗、嗯、或者只打一剂疫苗的人、嗯，你会特别的容易被感染到，
或者疫苗覆盖率低的国家，
就
是、像马来西亚、像泰国、
没有错
像印尼，
就是因为他们的
疫情都恶化，
他们都是打一剂、嗯，甚至没有打、嗯，所以呢，你的传播能力会非常的强大。嗯哦、那但是呢，还好的，我们看得到是说疫苗，起码从以色列、韩国、以色列跟韩国，我看到是说还好，我们不管打 AZ、嗯、或打这个 Pfizer 的疫苗、mRNA 疫苗。只要打完完整的两剂、嗯、它对于保护重症跟住院的效果看起来还是在90%以上 95% 以上都没有问题、嗯、所以这一点是我认为还好的地方。好，所以呢我觉得齁，我们的 CDC 我常在讲是说我们指挥中心，我常讲他们都会观察国外疫情的状况、嗯嗯、然后观察本国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提到，下个礼拜如果三级要降到二级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嗯、其中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边境严管的这件事情、嗯、所以你看为什么指挥中心今天又做出一个重大的一个宣布是什么，它针对所谓的航空公司的这些机师、嗯、即使你已经打完完整的两剂疫苗已经过了2周、嗯、如果你到国外不管是长短程的这个飞机，你回到台湾以后，他们都还是要求这些机师要入住所谓的集中的旅馆、嗯嗯嗯、简易的这个旅馆，而且要住满14天，本来回来只要采检一次 PCR， 现在要采检2次、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表示我们的指挥中心已经意识到在台湾目前我们的疫苗覆盖率还不是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边境如果不严管，一旦让 Delta 病毒入侵台湾的社区，那个后果会非常的可怕、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指挥中心有想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在 疫苗的覆盖率还不是那么完整的情况下，先把边境严管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另外我要提醒，就是说下个礼拜如果从三级降到二级以后，除了边境严管配合就是外界这个 Delta 病毒的肆虐，边境一定要严管以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社区监测一定要持续，就像我们最近观察整个台湾的情况，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阳性的这个筛检的人数、确诊的人数现在已经低到1/2到1/6、万分之二到万分之六的确诊的这个比例，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在7月27号降级到二级以后，我们对于社区的这个筛检的监测绝对不能松懈，每天还是要保持一定量能的监测的程度，去监控社区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有疫情的发生，能够尽快予以框列跟所谓的这个疫调。那最后降级以后有三件事一定要做，一个是边境严管，一个是社区监测，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NPI 的公共卫生的措施的介入，这个绝对不能停，就是包含我们的戴口罩勤洗手绝对不能停。但是对于降级以后的一些场所的一些社交的规定跟防范，比如餐厅容流的规定等等，我觉得这个倒是说可以在这几天的讨论以后制定出一套准则，让各县市根据下礼拜的这个降级之后的疫情滚动的去做修正。那这样子我们一方面可以兼顾这个生活跟经济，一方面又能够兼顾疫情不至于进一步的扩大，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降级以后需要做的三大策略。我再讲一遍，边境一定要严管，社区监测，第三个 NPI 的公卫措施的介入还是要持续。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这个阶段我们要透过视讯连线跟台大医师李秉允医师连线。李秉你好。
大家好。
好，李秉先请教你哦，高端昨天通过了 EUA， 那这个食药署并没有提供原始的档案数据，但是有提供这个专家会议后的结论，说这一个抗体是 AD 的 3.4 倍，请问一下，怎么定义3.4倍？怎么观察3.4倍？
好，我们说那个抗体的那个绝对值是跟它的保护效率是平行的。好，这个有人做过统计分析嘛？就是 Moderna BN 那个辉瑞疫苗 BNT， 它的抗相对于自然感染者的抗体是最高的，那保护效果是95%左右。那 A G 疫苗它的抗体效果稍微差一点，保护效果差不多70-80%。那个中国的疫苗国药那些，它就是抗体最低啊，它实际做出来保护效果就是50-60%。所以这个抗体是跟保护效果有那个有一点线性的关系。它那但那线性关系不是说你的抗体几倍，你的保护效果是几倍，你不能够说抗体是3-4倍。那我们的保护效果是3-4倍、大概不会这个样子、因为它是有一点像是对数的一个对数的关系、就像说我们疫苗引起来的一个那个综合性抗体对于变异病毒，对那个南非猪的贝塔变异病毒，它都是下降70-80%，每个疫苗都一样，包括高端啊什么都一样。那保护效果呢，有做保护效果评估的一些部分疫苗，它的保护效率是下降10-20%。它并不是下降70-80%、所以保护效果高一点，它的那抗体浓度高了几倍的话，它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增加10%啊20%，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看起来就是高端的蛋白疫苗，它的抗体的高度相较于那个A G 疫苗来看的话，它好像是跟 Novavax 类似。Novavax 它也是一个那个蛋白的疫苗。它的临床试验保护效果是差不多90%。所以我就是可能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的高端疫苗说不定保护效果也在那个地方。就80%到90%之间，可能趋近90%。那当然就是事后我们还会要求高端继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还会做台湾上市后的一个临床效益分析，因为台湾开始紧急授权以后，我们会有不同3-4家疫苗同时在打。事后我们会把这个疫苗接种的记录跟你以后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去做比对，然后再跟没有打疫苗的人做对照，就会有实际 疫苗接种以后的临床效力的一个评估，那这个也是蛮值得我们以后参考的数据。那可以预期是说它效果应该不错。
好，李丕呢接着请教你哦，今天以色列总理直接说哦，这一个 BNT 辉瑞疫苗对于 Delta 病毒的保护力比预期低。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不同的疫苗的时候，针对不同病毒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保护力。那高端这一次是针对原始病毒株哦，这一个做了相关的实验哦。那我请教你哦，我们如何评估或者面对假设未来横行疫情横行全世界的是 Delta 的变种病毒，或者是南非变种病毒，或者是秘鲁，或者是浪达变种病毒，那不同的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我们怎么看待？
好，就是我们的确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到底在保护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疾病分成三个严重程度的不同，一个是重症跟死亡，一个是轻症，一个是无症状带源。那这个我们的疫苗对于这个变异株的保护力，它对于这个重症跟死亡它的保护力下降最少。像 AG 疫苗它有做过那个分析嘛，它对德尔塔几乎没有重症没有影响啦。那其他疫苗也是类似，卡达有一个研究，它也是不管是用那个AG 疫苗或者是用那个 BNT 疫苗，都是重症的一个保护力 90% 以上，很高。但是它对于这个轻症的保护力就会下降10-30%。我刚刚讲10-30%主要是针对轻症。然后对无症状感染者的保护力，那个英国有一个长期追踪的研究，上市以后 AG 疫苗上市以后，它的长期观察是认为说 AG 疫苗对于那个无症状感染保护力就 15%、几乎没有保护啦，只有 15% 的保护力。意思就是说，当你打了疫苗有了抗体以后，你会让病毒不会侵入你的身体，但是你没有办法让病毒寄放在你的身体，寄放在你的呼吸道表面，你会带菌啊，就是我们讲带菌，它没有办法进入身体，但是你会带着病毒，那还是可以当成变成一个传染的媒介。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们打疫苗以后就马上可以开趴了啊，怎么样就不必防疫了，都是错的。因为你那个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打疫苗，或者是说你的疫情是完全没有，你的社区里面完全没有病毒，否则的话打过疫苗的人还是会传染病毒，虽然它的机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疫苗对它的防护效对一个呼吸道黏膜带菌的情形呢是不太有那个预防的效果的。那他们英国的研究是说，这个带这个病毒大概只有几天它的核酸就会消失，对比起那个真正感染者哈，它的核酸会一两个月才消失，它可能一个礼拜这个核酸就消失，表示说你带去时间可能只有一两天两三天，可是它还是会传染病毒。那所以我们看哈，变异病毒出来以后轻症病人就增加，可是重症病人的比例并没有明显上升。最明显的例子是英国，我一直在看英国的疫情哈，英国就是德尔塔病毒肆虐严重嘛，德尔塔病毒在那边可能已经80-90%以上都是德尔塔哈，所以最近你看它的确诊数目的疫情曲线一直在往上，那我去看重症的曲线哈，有点上扬，但是非常的小的幅度，然后你再去看它的死亡病例几乎没有上扬，这个就是印证说哈。变异病毒可能对轻症会有10-20%的一个保护效果的打折扣，但是它对重症打的折扣是非常少，对死亡保护力的打的折扣更少。所以对这个变异病毒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打了疫苗还是有保佑，就是你变成对你来讲是一般的感冒而已。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哈。我们一直在说群体免疫，好像说台湾如果有60-70%的人打了疫苗，其他30%就可以高枕无忧，不是这个样子。那个70%有免疫力的人，他们是不会重症不会死亡，但是他们还是会轻症，尤其有变异病毒，会轻症会带病毒，还是会感染这30%的人。所以最好的防护是所有的人都要打疫苗。
好，那李丕，我接着再请教你哦。那未来如果高端加入我们可以选择施打的疫苗种类来讲，那台湾可能现在已经确定有人打的是 A 粒，那也有一部分的人打莫德纳。请问这两类人，他的第二剂可以打高端吗？可以这样混吗？
混打疫苗，我们现在所 持的一个原则是必须要有研究数据，我们才能过去建议说可以这样打，那目前世界上有研究数据的是先打 AG 再打那个 BNT， 另外一个是最近瑞典出来先打 AG 再打那个莫德纳，他们的抗体看起来的话就是混打了BNT 跟打了莫德纳以后，那个 AG 所引起来的免疫反应会被加强，所以像这两种混打的话我们就会列入考虑，那接下来高端如果开始授权上市使用以后，我们也必须做混打的实验，就是找那些第一剂打 AG 啊，第一剂打 AG 或第一剂打莫德纳的人，来补那个高端看看，高端好像我听说他们也有意愿去自己去做这种混打的实验，然后以后我们就会他的实验大概至少要三四个月吧，那看这个又是免疫调节啦，你怎么看能不能混打，就是要看他抗体高度跟纯打那个疫苗是不是有改善，如果说你打 AG 再打高端啊，跟打两剂 AG 是一样，你就不要去特别去混打，除非是有特殊的必要，我对 AG 有急性过敏，然后你这个第二剂就只好用其他的蛋白疫苗，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是成功的话，当然以后我们就会比较有一个可以那个弹性的空间，万一这个疫苗不够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疫苗来做一个桥接。
好，
目前我们是不建议说任何疫苗打了以后之后打高端，因为现在没有研究结果，可是打 AG 以后是可以考虑打那个莫德纳或者是辉瑞 BNT 疫苗。
好，那针对混打我再请教你，所以你刚刚的意见其实比较接近未来如果是打高端的人，他最好第二剂也打高端，是不是就是两剂都是高端这样子？
对，除非你证明说打高端以后再打辉瑞或者是打那个莫德纳有特别的好处。
那连雅也会发，那请问一下，连雅疫苗如果 EUA 也通过，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就是你如果要打，你如果要打连雅，你就是最好两剂都是连雅，是这样吗？
对，连雅最好都是连雅。你如果说我先打连雅，要改打高端的话，那就要做实验了。所以现在以后会有很多混打的实验了，就是大家都在比那个抗体的高度啊，比那个副作用的多寡。连雅跟高端是不是会做混打的实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性。那可是做一下也无妨了，如果有人有兴趣做的话。
好，那你可以再针对有人自己私底下既打了 AD 又打了 BNT 又打了莫德纳啊，这样子自己高兴混来混去连打三种，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这个你打了很多种不必要的疫苗哈，对效率上大概不会有影响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有些药厂在做第三剂的试验啊，他证实说你那个打了两剂疫苗以后再打第三剂抗体会更高，那个在疫苗的强度上面大概不会有害处了哈，就看你可能会持续久一点，唯一的就是说你冒了副作用的风险，因为毕竟不是疫苗不是说100%安全嘛，就是 AG 疫苗有10%几的机会会血栓，然后莫德纳跟 BNT 疫苗就是有10%几的机会会有心肌炎、心包膜炎，那所有的疫苗都有1/10000或者是更高的过敏性休克的发生率，那我们是不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去打多余的疫苗，因为我们的抗体到了一定水准以后它就有保护力，你再高的话可能并没有很好的一个那个附加的效果，而且我们现在当然就是有一个要接种第三剂疫苗的计划，就是我们怕变种病毒出来以后是不是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或者是用次世代的疫苗，就是用变异病毒去做疫苗，来在半年后或者一年后再追加其他的疫苗，这个大概是必要的，但是它也必须要经过研究才能够证实说它的必要性。那至于在你在第一次打疫苗的时候是打三剂，我只能够说其中大概至少有一剂是浪费掉的，因为你不需要打在短时间内打那么多，它的免疫增强效果并不好。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好，李P素清有疑问要请教你。
是李P，我想把其他的学者对于这一次 EUA 的过程或 EUA 的标准，他们的疑问想在这里请教您哦。比如说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 EUA 单纯以这个综合抗体的效价来评估，似乎就是 用 Nature Medicine 这样的一篇的论文说啊，我们看到它大概是一个比例，我们直接就把综合抗体当作是免疫表现的唯一的依据，这样合理吗？比如说之前有研究发现说 AZ 它的 T 细胞的免疫非常好，使得它可能免疫可以很持久，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他们这个高端有做怎么 T 细胞相关的研究，那您认为只看综合抗体这样真的足够吗？
好，请教您。
我认为是足够了，当然它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就算是以后的临床效益，或者是说它到其他一个国家去做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去做验证，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紧急授权而不是正式授权，正式授权的条件一定要跟紧急授权不一样嘛？你要求用正式授权的条件来做紧急授权，这个就是无视于现在疫情的严重，无视于台湾的那个急迫的需要，所以它一定要有点调整啊。至于说用综合抗体去看这个保护力，不只是 Nature Medicine 的 那一篇、啊、而是我们从经验看起来，几乎所有的疫苗用抗体都可以去决定它的保护力，很多疫苗现在都是用抗体的高度来决定它是不是可以上市使用，比如说流感疫苗它每年都换成分，你不可能流感疫苗每年去做对照研究，它已经好几年没有做对照研究了，它每次都是用抗体来看它的那个有效性，还有说像那个 B 型肝炎疫苗，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临床试验了，所有新的疫苗 B 型肝炎疫苗出来都是用10 MIU per mil 去做它的抗体的标准，那在那个最近世卫组织为了那个所谓抗体保护性标准的一个会议上面，我们有一个叫做世界上疫苗的教父 Godfather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去制定一个抗体的保护性的标准呢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你如果不去定这个标准，你就好像盲目在游泳，你不知道你未来会走向哪里，你定了这个抗体的标准，你就可以睿智的为你的未来做出最好的选择。啊，至于 T 细胞反应的问题， T 细胞它主要就是类似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二线，然后它会辅助 B 细胞制造抗体，它也会维持比较久的一个免疫记忆，免疫记忆主要是靠 T 细胞，当然 B 细胞本身它也有免疫记忆存在，那在所有的疫苗在开发的时候，我们都相当的在意说它会不会有引起很好的 T 细胞反应，所以这个资料是有的，不管是动物实验或者是人体的试验，第一期的人体试验它都有做 T 细胞的反应，它必须证明它的 TH1 那种好的毒杀病毒的那种免疫反应是强的，它没有引起免疫耐受性的 TH2 的反应，那它才会获得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这其实是在他临床试验的时候是可以，所以有人批评说什么疫苗它引起的 T 细胞反应最好，其实我觉得那个讲法是有点疑惑，我不知道它是根据哪一个实验的数据去这样说的，事实上我看那先上市的那个新冠疫苗，不管是腺病毒，不管是 RNA， 不管是我们的蛋白疫苗，它都有 T 细胞的实验数据啊，那个 T 细胞的反应都是很好的啊。我没有办法到比较说哪一个的 T 细胞比较好，哪一个 T 细胞比较不好。
好，非常谢谢李丕的连线。那世坚议员怎么观察现在的疫苗政策？
林官，第一点后，这个免疫调节 （immunobridging） 在WHO 的讨论并没有通过，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同免疫桥接。第二点，昨天高端取得 EUA， 我觉得是五个字啦，霸王硬上弓。没错，过去蔡总统支持说我们应该自己研发国产疫苗，但是疫情高涨之后，蔡总统主导的疫苗政策就是大量来采购国际间已经获认证的疫苗，你看我们已经陆续大量的都到来了国际的疫苗，而且我们疫情也稍微缓解了，所以事实上国产疫苗社会都支持，支持的前提是说那你要规规矩矩的来，你要完完整整的做完第三期的人体临床试验嘛，那国际取得 EUA 的这些 Moderna 啦、AZ、BNT， 他们都完完整整的做完第二期临床试验，而且进入了第三期临床试验，取得第三期的 interim analysis， 其中测试报告才取得 EUA， 这些 你高端都付之阙如，所以我觉得高端是把过去总统讲过的话，他拿着鸡毛当令箭。那我觉得高端你们不要再提 AZ 了， AZ 是牛津大学他们研发之后，他们人道精神慈悲为怀，把它捐给全世界，这个制造这个 know how 这么伟大的胸怀，结果你高端你自己要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你像义和团一样，结果你说你要对付洋枪洋炮，你把 AZ 当你要对付的洋枪洋炮，你糟蹋他，你数落他，你可曾经过 AZ 的同意？所以我希望高端或者联雅，你们要注意，社会支持国产疫苗是支持你们完完整整的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不是类似这种霸王硬上弓投机取巧的方式。我觉得这么做给柯文哲很好的机会。你看柯文哲最近就讲了，他说啊，这个通过如果国家做得好就用不着我们了，他说他要自筹80亿，40亿啊要做纾困，40亿要去买疫苗。您看这叫不安好心啊，要跟中央分庭抗礼，他这个是借机要酸中央，要做炮打中央的准备。也就是说柯P他要做非绿的共主，他要一统蓝白红黄橘，那么他这是做要白蓝合作的起手式。那你看哦，为什么呢？你看他一讲，江启臣就配合了，江启臣就邀柯文哲一起找蔡英文，你看要一起去踢馆了呢，白蓝要合作了。然后柯文哲一说要自购疫苗以后，台北市议会党团啊，国民党团力挺啊，全力支持，全数国民党议员全部都支持他。你看看哦，结果林官你知道吗？好了，你柯文哲说要自购疫苗，我就问他，我就问说，那北市府啊，现在采购疫苗的进度是怎么样？采购疫苗要采购什么品牌？哦，他答复我，林官他答复一二三，第一点他说，北市府目前无采购疫苗的相关计划，没有相关计划呢。难道问他说采购什么疫苗，怎么采购？他说都在规划中，都在规划中。一个凭空而降，横空出世的东西，柯文哲嘴巴一讲，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这个计划之下，他就说了。那柯文哲是唯恐天下不乱呐，他说啊，你看哦，事实上我们中央政府已经做了，中央政府讲得非常清楚，各国明年都需要新世代的疫苗，所以指挥中心就说了，说采购哦，这个谈判目前已经到了，就是要采购2022年新世代疫苗。他说目前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即将完成了，已经讲这样了。结果这样讲以后，你柯文哲你还说，我要自筹40亿来采购疫苗，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难道柯文哲又说了？他说啊，这个不懂中央啊，为什么买不到了？为什么买不到疫苗？所以他要自我采购。林冠，柯文哲是首都台北市长，六都首长，每个礼拜三都可以去参加行政院会，也都应该参加。柯文哲这6年多来的台北市长，总共亲自参加行政院会3次。一年要50次，6年要300次，他去了3次，出席率只有1%。你应该去行政院会，你说为什么采购不到？你可以去问嘛，你可以去问行政院长，问卫福部长，把话说清楚，不是吗？结果你舍此正道而不由，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很清楚，他要一统非绿江山，他要一统蓝白红黄橘，他要做非绿的共主。
那我问你哦，疫情有使得他因此得到政治能量、政治利益吗？
有啊。
民进党有失血吗？
有啊。
你在第一线有感受到失血跟压力吗？
林官， 民进党虽然失血哈，不过还好这个血是暂时啊，流到这个中心去哈，这个还没有选，大概现在有49.8%的民众，还没有选择说，未来是支持哪一党，也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失去了，暂时持着观望的态度，但是很明显的，柯文哲他获得了大概8%甚至10%额外的，那他本来的8%加上获得的这些，柯文哲现在是大概仅次于民进党的支持度，那他获得的这些从哪里来？他不是从绿色选民而来，他是从所谓的蓝、橘、红、这一些势力去得到的，因为他比国民党强多了、比国民党会制造更多的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Delta 疫情空袭金融市场。昨天美股重挫700多点，是这一波的这一个跌点跟压力当中比较大的。那另外这也影响了台股的表现。
确实这一波台股呢，一开始是先受到台积电的财报不如预期影响呢，但是这两天呢，反而这个地震的震央是来自于美国从美国又震回台湾所以呢，今天台股呢真的是近来比较少见的重挫，今天台股最多最多的时候跌将近300点，收盘的时候还跌了260点哦，跌幅来到1.46%。那今天的成交量大概跟昨天一样，都在4600多亿左右。好，那附带我们观察到，就是我们不怕大家卖，怕卖了以后钱跑掉，所以呢有没有跑掉，当然要看外汇市场。好，那今天台币呢倒是只有微幅的贬值0.8%哦，好，虽然连续三天都是站在28块钱之上。不过都是28.0几而已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我们比较关注的，今天台积电反而相对抗跌了。今天台积电只跌了1块钱，跌幅只有0.17%，收在581块钱。那昨天大跌的联发科，今天还逆势上涨了1块钱了，不要小看1块钱哦，这么坏的盘势还能涨，很厉害了。好，联电也相对抗跌，只有跌2毛钱，跌幅是0.38%。好，今天的重头戏，因为美国是因为担心疫情的爆发，所以呢，今天台股的这个跟疫苗相关的个股呢，今天真的是红彤彤一片好，所以大家最关注的两个台湾的疫苗股，高端果然就是一开盘就直接锁涨停，锁死到收盘收盘价是280.5元。好，在新贵的联雅药，我们昨天其实在节目中已经提到，昨天它就已经在盘中已经开始大涨了哈，今天又再继续涨，收盘涨了将近50块钱哦，光今天一天涨了49.95元，涨幅高达32%。不要忘了昨天已经涨了很多，今天再继续涨好，再来。台康生技因为传言有可能会代工疫苗，所以呢，今天也是直接收涨停144块钱。好，那相对弱势的就是我们的航海王今天三档航运股呢都很弱，不过呢，还好居然都没有收跌停其中长荣跌了将近9%，跌了16.5%，阳明跌了17.5%，跌了9.3%，差1块钱就跌停。那万海的部分呢，跌了也是将近9%，跌了25.5%哦。好，那为什么会跌这么凶？当然就是有人在大卖，谁？没讲嘛，绝对就是外资哦。外资昨天大卖了424亿，今天又再继续卖了256亿。换句话说，两天外资就大卖了台股将近700亿之多。好，那外资在卖些什么东西呢？好，因为今天的明细还没有出来，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昨天，他从这昨天的明细里面就可以看到，几档台湾重要的这个电子股都被大幅度卖超，超过万张以上
而且台积电连电砍蛮多的。
对，光台积电连电连续大卖3天，我相信今天应该还是有。光过去3天呢，这两家公司 外资卖的就高达300亿，不止这样子哦，几个重要的金控股，包含富邦、国泰，也都被大卖哦。好，可是呢，摆在眼前的，你说这些台湾的企业营收有不好吗？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追踪这么多，明明真的就很好嘛。所以说呢，今天的台股大跌真的是非战之罪哦。好，我们再看到很重要的台达电昨天开法说会呢，我们看到董事长海英俊就出来讲哦。基本上呢，这一波的缺料的问题有虽然有暂时纾解哦，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那疫苗的疫情的问题，基本上对他们公司也没有影响哦。好，那他也提到说，这一波为什么会缺货缺的这个样子哦？他提到，其实他认为关键是日本的瑞萨半导体大火的关系哦。好，那他也提醒大家哦，这一波的疫情哦，他说不只是大家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有可能是灰犀牛。什么是灰犀牛？灰犀牛意思就是说，我都知道这件事情存在，但是我们都觉得没事情。就像你去可能到非洲大草原看到犀牛在那边，你觉得是 OK 的，可是我们怕它突然冲向你，所以这是灰犀牛的问题。来，再看到，好，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一直在封杀中国，所以呢，中国自己想办法要买这个半导体设备回去自己生产。结果呢，韩国媒体发现了，其实你说中国真的买得多吗？没有，韩国买更多。好，我们用实际的数据来看，光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采购跟去年同期成长 55%， 但是韩国成长的高达 68% 之多。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疫情的影响哦，今天事实上房仲业者整理哦，整个退租潮哦漫步了北台湾的商圈哦。那彭孝大哥，空城的商圈事实上最近暴增6倍，
而这个退租潮里面包括我那么我也退了好多家店。那其实这个退租潮啊，坦白讲，除了疫情以外，房东要负很大责任。今天已经这么严重了，而且大家眼睁睁看到许多店家这两三个月以来是零业绩，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还一样非要收这么多房租，或者说你还舍不得说更减房租的话，那最后就大家一起死。说实在，我这几十年我看台北市的商圈变化，影响商圈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房租。那么变成说，特别是捷运发展以后，譬如像说过去在华视那一带非常热闹啊，那个店家非常多，但是后来随着捷运发展，他就往南港往内湖去迁了。为什么？因为房租太贵了，贵到说你真的是赚不到这么多钱来缴这些房租。现在这些地区的房租动辄十几二十三十万，真的都敢开。如果这样的话，说实在，最后的结果就是变成说那边会变成空城。所以今天有很多政府的什么什么各种方案，包括说是不是要发消费券，当然多少当然会有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两点，第一个，房东要降租，而且真的你要根据实况，要一定要绝对配合，否则的话你也会死。第二个，减税，我们上半年超收2000亿，坦白讲，这些苦哈哈的行业，就算说你把它征了，真的你根本到不了2000亿嘛。所以既然超收这么多，这些行业你不要在那边咕咕摸摸的，该减税就要非常断然采取措施，因为你这几个月下来，坦白讲，你本来他就没有余力来缴什么税了嘛。所以这几方面，第二个，我特别注意到有八万人，他符合这个纾困标准的，他没有申请，结果你说，哎呀，到什么时候到了？如果你们再不申请，就没有了。拜托，这八万人正是最需要的。因为他可能连自己要如何求救他都不晓得，这里面包括说洗碗的阿嬷啊，包括说一些的啊，靠着一些最基本的在生活的这些人，他不懂得上网啊，他不晓得这些资讯啊，有一些的外配啊，他根本没有这个讯息，他不知道如何去求援。如果说我们政府部门你有这个资料，你就知道说有多少人，所以何不你要主动嘛，你主动的来对他们施行援助。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 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哦，这一个连续三架美国军机降落台湾的机场，使得中国解放军 keep up 的这一个在浙江外海军演，结果天不从解放军哦，遇到了台风哦，现在军演草草结束。可是同一时间哦，美国新一轮的战场哦，很大的核心是在网络，特别是针对中国骇客大战。这一次呢，拜登直接点名说中国保护特定骇客，而且呢，将联合民主国家哦，对于中国相关的骇客哦，进行全面的起诉跟封锁。同一时间哦，在 APEC 的这一个领袖会议当中，习近平强调哦，喊话拜登要融合，不要脱钩。可是外界观察的核心指标就在香港，港股是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当中今年最疲弱的，包含今天股价再度收低哦。那主要的核心哦，固然有来自中国的压力，另外一轮是华尔街跟外资如何看待香港的未来。同时呢，在中国内部的庞大的这一次的企业债务压力当中呢，恒大地产是一个重要核心指标，这一波的股价呢直接修正了将近八成，而恒大今天股价仍然在跌。这一个地雷风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哦？成为新一轮的黑天鹅，也是外界关心的。同时，在中国内部的富豪现在捐钱保命的案例一个又一个，最新一个是小米的雷军，他直接捐了高达600多亿元的股票，想要自保。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洪淑清，
您好，大家好。
再来是透视中文研究员，同时是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科技公司执行长林怡静，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朱月宗，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来是吴明杰，
大家好。
好，全球金融市场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变数，现在是外界关心的。首先第一个是 Delta 病毒，那再来是美国的通膨压力。另外呢，美中的攻防核心哦，既有中国的议题，也有金融的战场，还有一个香港的战场。那这一次呢，白宫又拉了一个新战场，这一个战场主要在网络，而且苗头指向中国骇客。好，世聪刚看到的是白宫哦，跟这个 San Diego 的这一个检察官哦，对于中国骇客发动一场大战。
没错，事实上从这个拜登上台之后，他曾经有一个主张叫做跟全世界组成所谓的数位联盟，那这个当然是包含这个网络数据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规范。那主要是因为拜登在昨天的时候表示，他说这个他指控说中国呢跟俄罗斯呢虽然没有直接从事网络的这个攻击跟情收的活动，但是他确认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呢有保护，对他们国内的这些骇客有所谓的提供保护权。那美国呢他就说，白宫是说会采取这个进一步的行动来对付这个中国的这个权力。那拜登他当然他美国目前还在调查这些相关的这些数据。那除了这个白宫这样指控之外，其实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部呢，他公布了一个起诉书。那这个起诉书里面有四名这个骇客，他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部服务。那这几个人呢，他在2011年到2018年的时间呢，对美国国家的这个公司还有其他国家公司进行所谓的网络攻击。那当然里面很多呢都在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个机密文件，还有一些传染病的一些资料。那因为那个美国起诉之后，他说因为这些呢会对美国或是对中国的这个商业利益形成一个重大的这个经济利益的这个转移，它也让这个政府省去很多开发一些新的这个状况、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资金。他还说呢，中国政府在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包括说他们在成立了所谓的海南先顿科技公司，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成立一个民间公司，然后由民间公司来进行骇客任务，然后政府会针对这个会保护这些民间的机构去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个起诉书里面来说的话，除了美国受害之外，还有 英国、瑞士、奥地利、柬埔寨、加拿大、德国等12个国家，它里面窃取的机密包括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传染病，还有重大商业的这个状况之外，包括说潜水艇的啦，或是自驾车等等的敏感合约，都在敏感技术都在这里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嘛，明年2022年来说的话，北京要举办这个冬奥。那冬奥的期间来说的话，因为北京目前都一直在说呢，在北京冬奥的时候，他们要推一个所谓的数位人民币，就是说你可能进到这个选手村里面，可以用这个数位人民币去结账，不用实体的这个货币。就美国呢，议员就说呢，为了要防止这个数据流到中国大陆这些的这个状况，他们要求呢，在冬奥举行的时候，美国的这些选手不能够使用所谓的数位的人民币。所以你看，可以从中间来看的话，你可以看网络数据已经变成是未来中美之间大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到这几天的时候呢，其实美军的有陆陆续续来台湾停靠飞机的这个状况。从这个六月的这个美军军机第一次来之后呢，其实当时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呢，炮火是相当猛烈，他就说你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政治挑衅，他说我们台湾当局是玩火自焚，他说警告这个美国是冒险的这个挑衅。就没想到7月15号的时候，第二次又来到台湾。第二次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又称：“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外国这个舰机啊，擅自闯这个中国领空，都会有严重的后果。”就每次都讲一模一样。结果没想到，这个这几天的时候，美军又来一台这个 C-130H 的运输机停在我们的清泉岗，跟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军方有合影。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哎，中国网络炸锅啊！他说：“哎，你们不要每次都是自己的国家人民讥讽啊，然后天天那边谴责啊，那几句话都同步贴上。”他就说：“根本就是要中国网友要这个中国的国防部学普丁的硬脾气。”他说：“根本是太窝囊。”所以你看，其实这些说法，这些所谓的中国国防部的说法来说的话，根本美军根本没有放在眼里。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最近的台湾学者还有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智库都建议说，美国应该在台湾建立所谓的军品的这个预备储存库，也就是可能未来有一些美军需要用的这个军品的这个可以储藏在台湾。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他认为说要在台湾成立所谓的美军要在台湾成立所谓的前哨式的这个试探部队。那这个前哨式的试探部队就是人数不会很多，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以吓阻中共来台侵犯的，因为毕竟有少量的美军在这个地方，那这样或多或少都可以阻止美军犯台的这个可能性。那他就直接说，因为我们目前有美军常驻在台湾有一个叫做美国陆军的安全合作旅，这个地方来说，他可能目前在我们台湾官兵大概600个人，他说可以把这个部分变成是常驻的部队，那这样或多或少都可以这个吓阻整个中共。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其实这个今天有一个这个非常这几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立陶宛。我们在因为立陶宛有捐赠我们疫苗，那我们就在这个继去年的索马利兰改成这个台湾代表处之后，我们的立陶宛也变成是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所以你看，我们外交在美军或者说在美国的协助之下，或者在我们慢慢打开国际的困境之下，有非常多的好消息。那当然，我们讲好消息之后呢，其实上对香港来说就不见得是好消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天的时候呢，其实上个礼拜美国这个连续出手对香港，包括说像警告香港的这个商业运作的利益，这个风险非常大，因为目前有280家公司的区域总部是设在香港，所以美国这样一讲话势必会引导部分的外资往外流。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也制裁了7名的香港的这个中联办的相关的人员，所以你看其实美国对于这个是一波一波。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其实这几天的这个包括外资啊不断的抛售香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打压，包括说像这个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因为他们都是香港重要的成分股，所以你看其实今年以来，如果你用股市来看，如果我们说股市就代表一个国家的钱到底是流到什么地方去，今年的港股其实是全世界最弱势的地方之一。你可以看到它从今年的这个波段的高点是31000多点，跌到这个这一阵的低点已经跌了大概约莫是 12% 左右。我们不要忘记哦，目前的美股、台股或者说韩股都在历史新高左右。其实你看这个香港股市已经跌了10几%下来，从今年的高点，还不是从最高点跌下来。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当然是不太好，除了这个钱在往外走之外，这几天的人也开始在往外跑之外，你看中国的恒大也出了大问题。因为恒大的这个董事长呢，他其实这之前的这个百年党庆的时候，他曾经有去受邀 许家印去受邀参加这个百年党庆，大家都认为说，哎，难道是党要救他？就没想到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广发银行呢就直接冻结他在地方上面的这个资金，嗯、那导致说这个大家开始担心说，哎，你恒大是不是会有出现这个所谓的在财务危机，连恒大连续收到这个。受到这个所谓重挫的这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经过这个美国跟中国这样这几年的这个交手下来的时候，中国内部的经济的确从恒大来看，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好，那月中我们追踪恒大，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去年这个时间点，我们也追踪恒大。那从去年这一个时间点到现在为止，恒大的股价又在崩跌将近八成哦。
是，
今天事实上又再度重挫一成。
对，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个恒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昨天在第一时间，其实我们就已经发现说，哎，恒大股价突然昨天暴跌了16%，我们就猜说是不是快要完蛋了。果然事情就传出来，就如刚刚世聪所提到的。哦，这是很大的问题哦，居然是国营的银行去抄你的家，那跟之前的紫光一模一样嘛，会跟要求紫光能要被冻结、要破宣布破产的也是国营银行。那现在呢，哎，更不要说你恒大你是私人公司哦，紫光是这个政府的机构、政府的支持的公司都已经这样子，那你恒大问题这么大了，我真的得收拾你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恒大的股价大跌哦，哈，连恒大的关系企业呢，一代的全部都跟着跳水。好，我们就看到今天恒大的股价再跌了 10.48%，那它的恒大汽车今天也跌了 10.93%。要知道，昨天恒大汽车跌 20%， 更夸张哦，比恒大地产跌的还要多。再来，恒大物业今天是跌的比较少，跌 0.74%， 但是恒大物业昨天跌了将近 14%，连一个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关系企业的恒腾网路，昨天也跌了 12%， 不过今天倒是有止跌，还回升了 1.23%、所以整体来看，这个恒大的问题显然是政府不想救了，准备就是要让办好你出去了哈、好，所以呢，看到恒大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以前大家都觉得大到不能倒，现在中国政府显然开始整肃你，那其他的企业当然看在眼里，很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哎，居然就在最近把他一共有 6.16 亿股的小米股票给捐出来，6.16 亿股合台币大概超过600亿哦，哎，为什么要捐？
保平安啊，
哎，真的是
买保险啊，
赶快把能够这样子保命的话也好啦哈，毕竟这个你命没了，你有钱有什么用呢？好，哎，不只是雷军在捐啊，我们发现一大票的中国的这些企业的大老板，譬如说美团的创办人王兴也捐了20亿的股票，抖音的创办人
20亿美元的股票，
对，20亿美元的股票，对，20亿美元。那抖音的老板张一鸣也捐了大概7700万美元，好，那再来，拼多多的创办人黄峥也捐了 2.37% 的他的股票，成立一个基金会哦，价值大概也有到1亿美元。好，再来，腾讯的马化腾甚至准备要捐77亿美元，哇，帮助地方。哇，所以你看到这些大老板，
我觉得这些大老板都在买人寿险、但是他们的保费都比较高。
对，说得好，说得好，好，真的，因为呢，好，这个恒大会不会倒还是一个问号，可是呢，另外一家在四川的蓝光地产真的就倒了。好，那这个四川蓝光其实早就有问题，他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把他价值30几亿人民币的资产脱手卖给万科咯，结果还是不行，就在这几天他的债券正式违约。哇，他这一违约之后呢，当然就是股牌效应哦，现在的大家去统计，他负债也高达2100多亿哦，人民币哦。好，更好笑的是，他的董事长杨铿呢，居然说好，他要准备把他的位置给他的儿子杨武，然后呢，他的说法是给年轻人机会。问题是恭喜的得啊，所以我们常说再留子孙，这是真真实实的再留子孙啊。来，我们再看到好，这一连串的问题，那当然对一些在香港挂牌的这些大企业呢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阿里巴巴的股价这段时间有没有看到就溜滑梯一路下来，今天跌幅是比较少一点，只跌了 0.2%， 但是看到腾讯的部分今天就跌比较多了，跌 1.27%， 而且从高点下来也是跌到2-3%左右了。好，那再来 百度也是一样啊、哦，今天也又再次再跌了0.35%，今年以来都像是坐溜滑梯。好，那我们讲到昨天的美股重挫，其实是有两个原因，一个除了是担心疫苗的问题之外，另外一个是担心通膨。所以哦，现在连拜登总统都出来喊话了。他说什么呢？哎呀，不用担心啦、啊，这个通膨是一时的啦，你们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而且大家想说。啊、既然都已经有通膨了，你还准备要砸3.5兆美金、嗯、那不就是越来越严重吗？诶，拜登也有说、哦、诶，这个我们砸这些钱其实是为了消除通膨，不是加大压力、嗯、可是这么讲人家相信吗？显然是不相信的嘛、嗯、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的美股啊，道琼的部分就重挫了700多点，跌幅超过2%，其他标普跟纳斯达克也都跌幅超过1%。哎，倒是费半的部分还逆势小小的涨了0.07%、哦嗯、好，那其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 VIX， 我们称为恐慌指数的，嗯、在昨天一天大涨了12%多，所以显然在告诉大家，真的风险来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哦、中国恒大地产暴雷、哦、那这一波段以来、哦、这个市值重挫，那股价、哦、崩跌了将近80%，外界关心、哦、这个中国的地产风暴到底会不会扩大。同一时间、哦、北京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部分来自于全球的市场，特别是美中的脱钩，所以呢习近平直接喊话说要融合而不要脱钩。可是今年以来、哦、香港是一个核心的攻防标的，特别是拜登本人跟白宫都警告了在香港的美国企业。那老师怎么看？
说起这题目呢，我还得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宁冠小姐。我们前两天在谈要做什么题目的时候呢，她突然提醒我一件事情，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香港的情况恐怕会出问题。我说我有感觉，但是没有想得很清楚。被她一提醒之后呢，我就仔细去看一下，那就接续刚才那个世聪跟岳中两位这个先进的说法呢，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香港的问题。其实刚才这个先是世聪提到哈，7月16号的时候呢，美国对香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对香港的中联办的7个官员呢发动制裁，7个官员呢都是这种副主任级的。以中联办来说级别高，但以中共的这个官僚体系来说呢，那不算高，大概就是。厅处局级啊，这样可能在最多副部级这样子，所以层级不算高。但是呢，到这一级的时候，告诉你说我这个制裁呢已经一路往下走了，也就是上面制裁我这一路往下走，看看你们将来怎么应变。那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刚才的世聪也提到，就是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跟国土安全部呢4个部门呢联合发出了叫商业警告。对在香港运作或跟香港相关的这些美国商家呢发出一个商业警告，跟他们讲说你们如果再继续香港在运作的话呢，那可能会面临4大风险。第一是港区国安法的风险，就去年1号到现在呢，那开始运作之后，他们看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因为这个港区国安法呢使得香港或者说中共的这个政府呢有资格或有条件的去接触他们这外国公司呢在香港存储的资料，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风险。第二风险就是他们的资讯隐私的风险。第三呢是重要商业资讯的透明度跟取得的风险。第四呢就是你要去跟这些被我们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些单位啊或者个人什么去进行交易或发生商业来往的时候呢所遭遇到的法律风险。那么这4个呢跟美国方面有关的，那第5个呢是跟中国方面有关的。6月份他们不是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吗？反外国制裁法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将来我们机会是不是还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东西出来之后呢，其实外国很多公司跟商会呢都非常惊讶，因为他这个外国制裁法通过的过程呢并不完整，他没有经过很完整的三读，是突然间提出来啪一下就通过了，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应急还手的动作，倒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东西。当然过去可不是没有想过，但照理说他应该走完很完整的法律程序，但并没有走就推出来了，所以这他们认为说是4+1的风险。那么发出的风险警告就算了， 那么还有美国政府呢，有官员呢匿名出来提醒说，上面我们做的建议呢，重点是要告诉说，告诉这些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商家说，如果你不退出这些供应链的话，你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律。他说，我们想要跟商界的朋友们说清楚，你们必须了解，一旦你们这个涉及到侵犯人权的实体来往或被受制裁的单位来往的话，你们商誉可能受到影响，你们经济跟财政上可能受到影响，但最危险就是你们可能受到法律上的影响。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美国企业发布有关跟香港相关的呢这个商业建议。那么我们看到就这个建议出来之后呢，这个香港的美国商界呢，它的反应其实蛮复杂的。我们过去提过，我们说其实香港对国际上很多大公司也好，很多大企业也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远东机构。光是美国呢，刚才世聪提到说有200多家美国公司呢，在这个总部呢，它地区总部呢设在香港。但是这个香港这个美国商会呢，有1200多会员。美国人在香港的呢，大概8到9万，可能不到10万人之多。换句话说，香港对世界各国，尤其对美国来说呢，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中心。在2年前，我们开始谈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盘整过一次，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那简单说就是，美国很多公司要到大陆去投资，他们对大陆不太放心，他们常常先把一个总部一个公司设在香港，然后从香港再去投资进去，他这样多一层主权呢，多一层保障。那现在美国等于直接告诉这些商家说，现在香港这保障呢，第一可能变薄了，第二将来可能会没有了，你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我们谈的是大概是以千亿美元为单位的这么一个资产。那么也就是说，当美国公司呢，他在香港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不只是单对香港做生意，他进到香港，一方面是对这个亚洲各地，二方面更重要，着眼于这14亿人的这么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呢，在过去他们看起来就是我们是一个冒险的天堂。我记得大概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当时有很多外商呢就摩拳擦掌。最早进去呢其实是香港一些比较不太规矩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钱呢只有这种人敢赚。这正经做生意不太敢赚。所以后来他们大概进去差不多1年多之后呢，我晓得台湾一些人去了。台湾最早去的人也是一些不顶正经的人，就是在台湾不是说很规规矩做生意的，都是捞偏门的，或者走风险什么的。他们当时因为晓得我的背景，就找我去这个聊过天，然后吃过饭，就问我一些事情。当时我就说，哎，我说那地方其实有点危险了，因为它法律不完整啊，它跟香港不一样，香港有一套很完整的英国的法律体系啦什么的。我说这个香港比较可靠，大陆比较不可靠。讲了之后，他们结论说，陈明老师，这就为什么你在教书，我们在做生意的原因。我说什么呢？他说，你不晓得吗？富贵险中求。我说那就祝你好运了。那这些人有些是成功的，有些人真的是捞到骗人，但有些人就摔得非常非常惨，所以两种人都有。那现在就是当这个80年代中期以后呢，到90年代慢慢等到，尤其是天安门事件过去，然后美国解除制裁之后呢，香港商家扑回去，然后台湾商家扑上去，港商台商上去大概1年左右，外商就哗就像蜜蜂一样就扑上去了，然后就是这个进了世贸组织之后呢，就更多人进去。所以大家觉得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天地。好了，那这么一来，就是美国政府正式警告你说，这个你想象中的未来天地，它的风险现在变大了。尤其是如果说刚才讲的中共在6月份仓促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真正拿出来用的话，会不会用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这将在商量。如果拿出来用的话，那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它允许查封，然后没收，然后跟这个扣押你的资产，有形的无形的各种各样的资产。 那为什么突然间拜登会做这件事情呢？那一方面就是跟这个蓬佩奥跟彭斯有关系，他们下台之后呢，反正就是一直有机会呢就出来发声。最近蓬佩奥讲话比较多，彭斯最近也出来讲话了，就讲说你们这个拜登呢对这个中共还是比较软弱，你看在香港他们这么胡作非为呢，你都没有做任何事情，譬如说抓了这么多这些抗争人士，而且是非法抓捕的，第二呢没有经过审判就拘押，然后第三呢律师是这个探视呢也有问题，然后很多的私人资产被冻结了，然后一些民间的传媒像苹果呢被这个关掉了，然后立场新闻现在自己收了，然后这新闻界呢就开始自律了，教科书了影视了什么都进行政治审查，然后学生会的活动呢也被这个制压了，然后智联会现在自我限缩了，很多知名人士出走了，然后很多人互相举报了，而你们拜登政府呢没有什么作为。所以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出来做这个指控，但是当这些人士进行这么有力指控的时候，拜登必须回应，所以现在报道的情况下呢，他们也必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动作。我记得当时在我们的谈的节目，我们在谈说香港事情那么大，然后美国跟中共正好在打贸易战，当时很多香港朋友也就对我们这个节目留言说，那为什么这个川普政府不拿我们香港去制裁中共呢？当时我不就利用这个节目到做了答复吗？我说川普当时评估呢大概还不敢，不敢的核心原因就是川普太清楚了美国公司在香港有多大的利益在那里，那别的这些不要说，你光算华尔街呢，那就是我刚讲的千亿为单位在起跳，所以川普晓得说如果时机不成熟，然后舆论不够强烈支持他的话，他贸然出手拿香港去打中共，第一他不见得讨了便宜，第二就是会恨他的人呢可能美国人比中共更多，第三我们讲我说最危险情况就是川普可能会被华尔街暗杀，所以我说不到最后呢还不会做这件事情，到最后搞到什么时候呢，港区国安法出来之后川普出手了。好，那后来我们就说川普出手之后我们要看拜登会不会接手做，拜登现在接手了，但是呢我们就跟大家强调，我们说接手的力度还不够，即便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力度还不够。好，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彭博社出来讲，他说如果白宫要求这些像银行啊什么的这些大的这些金融集团的这些美国企业呢重新思考你们在香港啊这什么的布局的话，那么这等于意味着说你们要重新考虑你们对这14亿人的广大市场怎么办。我认为彭博的话讲中了，我不认为拜登现在会走到这一步，除非中共将来在干什么，这个人可能是存在的。彭博是有点远虑，他是往前看了。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跟刚才我讲川普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虽然现在香港情况是比较恶劣，香港的人权情况比较恶劣，但是对这些美国公司来说，我们等下就谈到美国商会，对这些美国公司来说香港的经营环境呢还没有差到他们不能运作的地步。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判断，我说当时不同人讲说中共会不会派解放军进去吗，我说应该不会，当时很多人都说会派军队，然后不是在深圳那边有一大堆军车坦克车集合，然后还有一个台商是拍了然后就被抓进去了吗，大家说哎呀会这样讲，我说不是，我说那比较像吓人用的，我说比较可能就是他直接用香港警察呢然后进行变相的这个戒严，这比较可能这个结果，那现在是这个结果。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就我们刚刚说的美国评估之后觉得说他们在香港的经济金融利益太大，中共也吃准了你们在香港有这么大利益你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虽然我在香港我这边镇压人权我破很多东西，但是基本上我不破坏商业环境不破坏金融环境那你们是可以接受的，你不会单单为了人权问题你牺牲这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所以中共赌了这一把。我认为到最后就是如果当时这个香港街头闹得再重，我甚至还讲过我说说不定中共会跟这些英美商家说你们放手让我把这些镇压下来让我们重新恢复香港的商业活动，我认为英美这个公司呢可能会默许的，后来结果大体就是如此。所以 彭博说这个你们白宫这样做就等于要求说华尔街放弃中国梦，我觉得讲的早了一点点。但是呢反过来说，这个美国商会呢对于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警示呢他是有点感觉的。第一就是我们刚说的，他说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第二呢就是是我们有些人注意到的风险，我们也做一些准备。从去年七月一号港区国安法出来之后，我们就很小心地看这件事情。港区国安法看起来大部分是针对香港人跟他们认为会扰乱香港这人，对于我们这些在香港做生意的外国商家来说呢影响不特别大。所以后来有人就去访问了这些商家，就访问了这个美国商会的会长，就约瑟夫。约瑟夫讲说，严格说起来，从法律角度来看，港区国安法到现在实行一年了，对我们的影响还不特别大，但是我们 会把这个列入考虑。那这个事情我也碰到，因为我碰到一些商界朋友问我这问题，我说现在看起来呢，中共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我管到这么严，你们都肯来做生意，那我把香港最坏最坏情况下管到跟大陆一样严，你们还是会来做生意。更何况如果我给香港比大陆再宽松一点点，你们可能也愿意，我比大陆宽松两点点，你们可能就留都不会走了。所以他的逻辑就是，只要不大规模流血，不出现像六四那种情况下，那美国商家外国商家不会离开。所以我才大胆判断，我说解放军应该不会进香港，会用警察来去变相戒严。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昨天美国的金融市场受到 Delta 疫情的这一个延烧哦，那全球对于通膨的警戒哦，那美股重挫，然而另外一轮哦，在香港，在中国，外界关心的是中国恒大的这一次的债务风暴到底有多大？那股价哦，短期内是暴跌了将近八成了。那如果银行团追杀，或者是国家接收的话，这一回合的地产风暴跟金融风暴有没有可能哦扩大跟影响？然后另外同一时间也影响了香港。事实上，今年全球主要市场当中表现最疲弱的是港股，另外一个主要的核心的指数是在香港国企股。那明老师刚讲到，北京现在掌控香港，那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一个原则是，如果香港的条件比中国内地的城市哦还稍微宽松一点点，那请问这些外资是不是走人？现在拜登是直接哦直白的警告在香港的美国企业了，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可能受到挑战。
挑战是会有了，那就是一个程度问题了。那我们过去讲过，我们说香港之所以受到国际大公司青睐呢，因为它有些相当不错的条件。它是自由港，然后没有基本的税金，然后法治体系良好，文官体系很有效率，然后又是一个很好的金融中心，金融自由度呢非常高，然后人呢出入又自由，人身又安全又受到保障，受到英国法律的保障，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资讯丰沛，然后流通自由，港元呢跟这个美元挂钩，然后外商就拿它作为进出大陆的跳板，所以作为一个转口站，所以香港这么多优越的条件。那么刚才我讲了说这个约瑟夫受到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讲他说这只要两点，第一呢基本法治还在，第二资讯流通呢还是很自由的话，那是香港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至于我们刚刚讲说这几个条件当中呢，你只要不破坏到一定程度呢，对这外国商家来说是可接受的。好，那就回到你刚才在我们一开始讲说你打出来的第一页，就习近平的喊话，我们一直讲，我们说这个从香港问题开始，然后到了这个武汉肺炎，到水灾，到美中贸易战等等，一路上下来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很大冲击。现在虽然有所反弹呢，是因为它基数摔得比较低，从低处反弹呢比较容易弹，但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说不定就弹不上去了。简单说就是中国大陆呢对外贸的依赖程度非常非常高，而在外贸当中它对香港的依赖非常高。 那如果说你对香港做出这种动作，然后现在导致这个结果的话，最后大家弃香港而去的话，那你就非常危险了。那不但是弃香港而去，如果大家说连大陆这个市场都要放弃的话，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就真的是恐怕很难再回头。所以习近平在 APEC 会议上讲说不要脱钩，不要什么，那是完全意料中事。那简单说就是，即便嘴巴上讲的再硬，但他很清楚，他的市场什么也要靠外头，然后原料很多部分要靠外头，他不可能说摆脱大家然后单独存活。换句话说，不脱钩呢，这个是真心话，他也就明白对美国跟对世界各国喊话说，我们经济还是好好绑在一起呢，大家才有出路。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中共对于香港问题呢，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错估。他们认为说强力镇压社会安宁，资金就回流，外商就流向经济的繁荣。但是现在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这个趋势，我们看到欧洲的趋势是欧洲觉得说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有可能就是欧洲回头会去说服美国说，你要不要再从重考虑一下人权的问题，然后把它纳入就是你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经济往来的这个计算当中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制裁，因为只要中共在这边不停手的话，甚至他只要在香港再往前走一步的话，美国的压力很大，美国就是说我不能不制裁，所以美国可能往前进。当美国往前进的时候呢，中共很难往后退，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所以下一步就是他的反外国制裁法要不要拿出来，拿到什么程度。一旦拿出一点点，双方就是出现我说的恶性螺旋上升。现在就是双方是不是要自觉的往后退，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共不太会往后退，中共觉得说我能活一百年，能活得这么好，我都是靠斗争出来的，我就是硬打硬压才打赢的，所以这次我要后退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当然不后退。当中共不后退的时候，美国会被迫前进，到最后呢，牺牲呢第一是香港，第二是中国大陆。所以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全球看这个节目的华人朋友们请注意，如果你在香港或者大陆还有什么资产的话，你现在得好好想想你要怎么样保底了，因为这恐怕会是一个很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事实上在 APEC 的国际领袖会议当中直接喊话说要融合不要脱钩，这个话讲给美国听的，讲的当然是希望经济跟金融不要脱钩。所以外界关心的是拜登警告了在香港的美国企业，那到底香港未来会不会是美中脱钩的战场。不过这一个一定事实上在网络平台上面，亚马逊现在想要跟中国电商脱钩。
是最近那个美国的 Amazon 亚马逊它封锁了数百家的中国电商。那主要的原因呢是亚马逊发现说这数百家的中国电商呢，他们找了很多的假账号，还有找了很多的人呢去做一些虚假的评论，还有一些假的评价，所以他们这些中国电商的那个评价的产品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其实都是假的。然后呢这些电商的都不是些什么小公司，他们总共加起来营业额呢一年超过10亿美金。事实上是金额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事件，那也是那个美中脱钩的新一轮的新闻。但是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其实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单纯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还有商业利益的问题。我们先讲说那个文化的问题就是说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里面，他们把这个说谎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严重。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教义最核心的戒律是那个摩西的十诫，那十诫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你不能对邻居做伪证。所以他们对美国人来讲呢，你在那个亚马逊上面做假的评论假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中国人呢在中华文化里面来看这个事情呢，觉得这个没什么嘛。因为在中华文化里面，我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说谎事实上是被允许的，有时候甚至于被鼓励的。那我们讲一个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说在那个春秋时期那个晋国的那个晋灵公他想要杀他的大臣那个赵盾。结果赵盾呢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逃走了。他逃走了以后，那个赵盾的弟弟呢 就真的把那个赵灵公晋灵公给杀了。嗯，然后那个晋朝的晋国的那个太史叫董狐，他就写了说那个赵盾弑其君，就是赵盾把晋灵公给杀了。那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杀人的不是赵盾，是他的弟弟。嗯，结果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不但没有谴责那个董狐，他讲说啊，董狐你做得好，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那个史官。好，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流传下去。然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读过那个文天祥的《正气歌》啊，那《正气歌》里面有一个在其太史简，
在晋董狐比，
哦，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过了一千年以后呢，还是有中国的文人拼命在为这个事情暗赞。可是其实孔子做的这个评论就是一个虚假的评论。嗯，哦，他这个评价也坦白讲也是不正确的。嗯，哦，所以那个我们就常常开玩笑讲说，在那个美国、中国还中国大陆还有在台湾，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使用者评价，你在美国看到了，那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真的。哦，因为美国人就有这些习惯，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产品好，他真的会很认真的上去讲说，哦，我买了一个产品，哦，真的很好用什么什么。然后他如果觉得不好用的话，他也会很老实的去讲说不好用，哦，然后都会讲出一个正当的理由。哦，那在中国大陆呢刚好相反，你看到那些评论啊，讲好的都是商家自己上去做的，然后讲不好的那些那个评论呢，很多是他竞争对手找人去搞的。哦，那台湾呢刚好是介于那个文化刚好介于那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中间。哦，所以我们就说在台湾你如果看到那个好的评价，那十之八九是那个找人来做叶佩文做的嘛。哦，然后呢但是画的评价都是真的。哦，因为我们自己问自己嘛，你如果去哪里去就上网买了一个电器很好用，你会真的会去写一个评论说这个电器很好用吗？不会嘛。可是当你这个电器不好用的时候，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啊，一定上网去干掉，然后把它臭骂一顿。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哦，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讲到这商业利益的问题。哦，就是说使用者评论事实上是亚马逊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所以总结来讲，哦，就是说亚马逊为什么要封锁这些中国的电商，事实上它不是政治的问题，主要是文化差异跟商业利益的问题。可是呢我们也可以讲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具体而为的展现出了那个美中的冲突。哦，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所有的政治还有贸易的那些规则那些系统都是美国人建立的。结果中国在加入这个系统之后呢，他用他自己的
都会扭曲成中国特色。
对，就扭曲成中国特色。哦，那个，
每个行业都有中国特色。
对，所以这个事实上就具体而为，就是展现了美中冲突的核心问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疫情还在延烧，不过这一次哦，在美中的疫苗大战当中哦，美国确实这个疫苗的效力跟疫苗的反击力道相当的强劲。那同一时间的核心战场在台湾，这一次哦，美国军机三度降落台湾的机场哦，引发了中国解放军非常大的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军机接二连三啊，那直接飞抵台湾啊，那这个动作，今天有媒体曝光说，其实美国军机过去早已有降落台湾的潜力哦，那甚至有照片曝光说，美国的这个 C-13 动的这个运输机曾经也直接降落在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的大坪，跟台湾的这个空军的军机直接放在一起，直接合照哦。那的确，过去其实类似没有曝光的美国军机降落台湾的潜力哦，我们过去其实的确也这个略有耳闻哦。重点是说，现在这一次的所谓接二连三的美国军机抵台，跟过去哦没有曝光的差别在哪里哦？最重要的就是说，美方的态度是不是有对外公开？因为有公开跟没公开的一个背后政治意涵是这个完全的不同。哦，那这个就跟美国军舰穿越台海一样，在2017年的七月哦，美军首次对外公开说美国的这个神盾舰穿越台海之后，每个月都有这个美舰穿越台海的动作，而且都是美国军方主动公开。这跟过去哦，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完全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为过去其实平均来讲，美国军舰一年穿越台海其实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但是都是只有做没有说，而且有时候只是取道台海，它背后政治意涵并不是这个战略上啊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完全公开之后，当然就在这个释放传递哦战略讯息给北京哦。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要接下来观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动作？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非常重要的，当然回到华府 我们必须去观察说，的确就是华府对北京的这一个中国政策已经有重大转变，而这个重大转变为什么会在台海出现？最重要的当然要回到北京自己不断的企图用武力来改变台海和平的现状，这个才是真正华府为什么会用这些所谓军事上的动作来做反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哦。那这当然要视这个解放军未来对台的武力威胁的程度会有所转变。如果今天共机不再来骚扰台湾，其实我认为美国军机飞抵台湾至少公开的部分可能会减少，持续的动作也许会有，但是至少会给北京有留个面子，给他有台阶下。但是如果他又进一步对台又这一个加大军事的恫吓，那美国军机未来都不排除会常态化，甚至其实美方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玩哦，包含像其实我们先前都陆续谈过，还有很多都还没有这个持续升级，包含美国军舰穿越台海，它的烧这个数量，包含像它用什么这样的一个军舰穿越台海都不同的这个战略的意义哦。今天美军的这个航母打击群都还没有穿越台海哦，这都是保留升级的一个空间。同时，如果万一这个必要时候，它的船舰直接停靠台湾的港口，这也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那甚至更不要讲，台湾如果未来直接加入这个国际的联合军演，那甚至跟美军之间台美双边的联合军演，这个也都是可以拿来哦，当做对北京哦遏止他对台入侵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筹码哦。那当然，北京目前来看只能抗议，所以这个中国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吴奇恩被讥为说，第二次美机来台的时候就呛说，这个美机要降落这个中国的领土，必须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结果第三次美机来的时候，他又把相同的话复制贴上，当然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他这个美国等于说让这个中国踢到铁板之后，就算是他第三次又同样的情况发生，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再痛也必须再踢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军事上要斗争，其实我认为解放军恐怕跟早年这个美苏在冷战期间的一个军事斗争的这个能力还这个差距非常的远哦。那这几天你看到东海的演习，本来说要进行到21号，结果因为台风一来，那草草就收场哦。那在这之前，中国媒体还呛说这个是对台日的打狗棒，结果棒子还没修出来，自己就先收哦。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脸书、Twitter、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谢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YouTube 广告，谢谢。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